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19年第一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议参与的经营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业务发展副总经理暨发言人何明周先生、董事陈丽金女士、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主持。今天的活动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由徐董事长说明 Q1 营运状况与未来展望，接着由经营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3小时内于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您，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接下来有请徐董事长开始进行今天的简报。
好，谢谢。谢谢各位投资先进及股东今天拨冗来参加力旺的法人说明会。在今天的法说会，我们会延续上一季的做法，将我们在每种技术之进展，跟各位投资人做个报告。首先我就针对2019年第一季的营运结果跟各位做个报告。在营收方面，虽然略低于去年第四季2.9%, 但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5.5%。 在营业费用方面呢，则较上一季减少 9.6%, 那比去年多了 4.1%。 在营业净利率方面呢，较上一季增加 3.8%, 为 49.1%,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0.7%。总结，在2019年第一季的 EPS 是新台币 2.39 元，那股东权益报酬率是为 38.9%。 那在总体营收当中，我们再分授权金和权益金的分别贡献。在授权金方面，占本季营收 27%， 但 较上一季减少了 15.2%，那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7.6%。 授权金下滑的主要因为部分授权案商议的时间较长，授权金认列时间递延到 Q2 或下半年所致。那在权益金方面呢，占营收的比例是 73%， 较上一季成长 2.6%， 创历史新高，也比去年同期成长 11.3%。 那以各个技术对营收的贡献来分的话，在 NeoBit 方面呢，主要应用于成熟的制程，授权金较上一季掉 33%， 那比去年同期减少 45%， 主要是因为 NeoBit 在 Foundry 的平台大部分都已经开发完成，那这部分的技术授权金也就会变少。那但是因为已经累积大量的 IP， 所以客户都是直接会使用 IP， 不需要这个我们做 RD 呢去做客制化的设计，所以设计授权费里面的 NRE 也会变少，但是使用费仍然非常强劲。虽然授权金减少，但是同样的公司的 RD 成本也相对在这方面较少，所以这个 NeoBit 是很稳定的这个 cash cow， 贡献了这个 84% 的权利金，季成长呢是 15.4%， 年成长呢也达到 6.5%。 而在 NeoFuse， 主要应用在先进制程，它的授权金较上一季成长约 8%，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24%。 这个技术的需求很强，除了晶圆厂外也切入 IDM 大厂， 有多个重大合约正在谈判中，而权利金的部分呢，由于产品备货季节性影响，比如说像 DDI 通常都有季节性的生产，一年当中只有两季会特别高，所以呢造成这个 NeoFuse 在较这季较上季掉43%，但是呢相对于去年同期呢，我们则成长了，仍旧成长了161%。在 NeoEE 和 NeoMPP 方面呢，授权金较上季衰退 35%， 也较去年同期减少 19%。 主要是因为这个 NeoMPP 呢，在去年第一季和第四季都有签订较多的授权案件，因为在比较上呢，基期相对较高，所以这两季这一季呢较相对于上季或是去年同期呢就相对的衰退，但是呢这些目前这些案件呢都在陆续完成当中，而权利金的贡献呢较上季成长 8.2%， 但较去年的同期的减少 33.4%， 主要是特定fingerprint 客户新旧产品交替的关系。那若以这个8寸跟12寸晶圆来区分的话呢，12寸晶圆的权利金较上一季成长 8.3%， 也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22%。 那8寸晶圆的权利金与上季持平，但是较去年同期成长 6.5%。 那本季总共完成的设计订案有94个，比较特别的是目前已经有超过1/3是来自先进制程，包含这个 DRAM、Setup Box、Digital TV， 还有网通以及物联网的安全监控。除了原本手机相关应用外，这个会在稍后发布的 Management Report 会有更详细的这个说明。接下来我要跟特别跟各位报告我们技术最新导入的新应用。首先是去年开始切入的 DRAM， 这个市场非常大，我们对客户一样是按照原先的这个生意模式，就是谈授权费跟这个权利金，所以对于未来的贡献会有很大的显著。我们的 NeoFuse 在 DRAM 的应用是用来取代原来所谓的 Laser Fuse 的 Repair。在 DRAM 制造完成之后，基本上都会有部分的位元是无法用的。那在设计的时候呢，必须有预留多余的记忆体，以便取代坏掉的记忆体。就像这个11页的图所示，在测试后发现有不良的记忆体，就必须把它的这个不良记忆体的位置记下来，然后呢将晶片放到雷射修补机台，根据之前记的位置呢用雷射把金属熔丝烧断，然后再将预留的记忆体的位置呢取代不良记忆体的位置。那所以用 Laser Fuse 的话呢，这样的工程不仅要将晶片测完之后需要转到雷射催敏的机台，所以在这方面还要投入成本买 Laser 催敏的机台，而且呢这样的修补呢无法在这个晶片封装完之后呢再继续做修补，因为晶片封装完之后还是会有导致，由于封装的制程还是会导致这个记忆体的损坏，所以利用原先的这个 Laser Fuse 的这个 Repair 呢会造成在量产流程上相当复杂，不但良率无法提升到很高，而且会导致成本会有增加许多。但是假如是用这个我们的 NeoFuse 来对 DRAM 修补的话呢，那在修补的过程呢只需要在晶片测试时完成，不需要再移到雷射机台，而且封装之后或是放到系统上还可以再做多次的修补，这样就可以降低很大的流程的成本，而且可以 将最后的良率提到很高。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的这个方案呢是市场上最好的，所以我们也寄望能将 NeoFuse 的技术推广到所有的 DRAM 公司。另一个新的应用是 NeoPUF 的应用，在 FPGA 上面，主要是作为保护演算法的用途，如投影片第12页所示，在 FPGA 在使用的时候呢，会根据储存于 FPGA 演算法将晶片的功能设计出来，以便 FPGA 装置到系统上之后执行预先已经设定的或是设计的功能。如果这个演算法没有被保护好而被骇客取得的话，则可能会造成以下两个原因，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改变它里面的内容，造成骇客会去改变它里面的内容，造成这个有后门，或是让系统宕机。第二个呢，它可能会造成它可以去复制这个盗版的晶片，利用这个取得的这个演算法去复制盗版的 FPGA 系统晶片。那这对于原有的 FPGA 公司以及客户呢，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 FPGA 需要高等级的保护功能保护器它的演算法。目前我们除了经有合作的美国客户之外，还有几家客户正在商议在 FPGA 方面的合作。那除了既有的 IP 之外，我们还会继续开发新的应用的市场之外，我们呢也继续投资在创新上，发展这个所谓的 PUF based hardware security IP， 比如说这个 PUF based 的 unique ID， 还有用 PUF 来做这个 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另外还有用 PUF 来可以做呢这个 key generation 的 IP， 也可以用 PUF 来做这个key encryption key， 就是用 key 来保护 key 的这种 IP， 那等等等有许多的这个新的 IP 功能会因为有这个 PUF 的优势呢，在这个 security 的这个 IP 功能上面呢，我们就可以会有更多的这个创新。那因为它是用 PUF 来衍生出来的，所以目前这个部分呢，我们的创新会是非常的领先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我们的 NeoPUF 跟 NeoFuse 能广泛的应用在所有的电子产品，有加密的电子产品上面。所以总结呢，我们核心技术 NeoBit、NeoFuse、NeoEE、NeoMTP 和 NeoPUF 已经在下列的应用纷纷被使用到，比如说电源管理 IC， 然后 LCD driver， 还有各类的 sensor， 还有 RFID、LED、OLED driver、网通 IC、Digital TV、Setup Box、SSD Controller、Bluetooth、TDDI、MCU、还有 Fingerprint Sensor、还有 Smart Meter 跟Surveillance、DRAM、Embedded Flash 还有 FPGA。 那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再切入Application Processor、 AP、 CPU、 GPU 和这个 NAND Flash，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我们的长远目标，就是 E-Memory Embedded Everywhere。 我相信在我们积极的投入创新，又开发出一系列的 PUF based 的 Hardware Security IP 应用于 Security 方面的产品，我们继续持续努力，未来将会是每一个 chip 都会用到我们 eMemory 的 IP， 这也是我们公司经营的这个愿景。接下来我向各位报告未来的展望。以往第二季营收都是年度最低的季度，Q2 的权利金是反映第一季晶圆厂的出货，再加上有两家代工厂的权利金认列是在1月跟7月，所以 Q2 的营收会较第一季下滑，但是我们对于未来成长仍然非常有信心， 预期下半年的营收依然会稳健成长。在授权金方面呢，我们认为我们看到 NeoFuse 的授权需求非常强劲，预期手上有几个大案子商务谈判继续完成，会带动权利金授权金的成长。在权利金方面呢，在八寸的权利金方面，最大美国晶片公司的电源管理 IC 已经开始加速量产，第一季已经超过4万片。近期有关该公司与美国最大手机公司和解，这部分的量明年渴望更进一步的放大。其他还有物联网跟车用电源 sensors 应用都会贡献到八寸权利金的成长。而在12寸的权利金部分呢，过去三年累积了133个55奈米到7奈米的 tape-out， 除了我们既有的主要 TDDI 客户转往 TDDI 跟 OLED 外，新的应用有 Bluetooth 网通相关影音系统方面，影音系统的电视 Set-up Box Audio 的晶片安全监控 Under Glass跟 Smart Car 的 Fingerprint Sensor， 以及我们刚刚特别讲的 DRAM 跟 FPGA， 这些都会陆续量产，带动12寸权利金的成长。而在新技术的发展上呢，延续之前所说的我们会继续投入7奈米跟5奈米的技术平台建制跟客户导入。另外我们跟国际大厂继续在合作Emerging Memory， 比如像这个 MRAM 跟 RERAM 的合作，而且我们也持续跟全世界最大的 IP 公司合作，将我们的 NeoFuse 跟 NeoPUF 导入它的 Security Processors。 那发展这个 NeoPUF Based 的 Hardware Security IP 的平台目前进展也非常顺利，已经有这个 PUF Unique IDPUF Key Encryption Key、 PUF Key Storage、 PUF 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PUF Key Generation 等新的 IP， 也开始和一些公司商谈合作，特别是在这个 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也就是乱数产生器，是这个硬体安全非常重要的 IP， 我们用创新的方法利用 PUF 来产生，不论在效能和成本都较传统的好很多。那最后感谢各位投资先进跟股东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法说会，力旺电子将秉持持续创新的精神，继续为产业及股东创造更高的价值。谢谢。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哦，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我是 Rick。那这边我们这个长期支持我们的陈高尚先生提问了好几个问题，那我就一一来针对陈先生所提的问题来跟大家做说明。他第一个问题是问说，在 Q1 的时候我们的盈利率是 49.1%， 是一个历史新高。那就像刚就还有就是说，好像下半年我们的盈利率好像还会持续的攀升，那这是不是代表我们的 ASP 是不是也在提升？那我想这个盈利率呢，主要我想如果长期有在关注力旺的这些投资朋友们，其实会知道其实盈利率跟着营收会有关联性，因为毕竟力旺是以并不是我们的毛利是 100% 的，所以当获利率的提高基本上很大一块是来自于我们的营收成长。当然这个刚刚董事长有提到，这个我们在先进制程这边，像过去三年我们有将近130几个55奈米以下的客户的 tape out， 那这个到先进制程的时候，这个 wafer size ASP 当然相 相对也大幅的增加，所以我们当然可以预期到这个未来单一片晶片啊，平均对力旺的贡献的权利金也会跟着成长啊。那陈先生还问到，就是这个有个 LCD 的驱动 IC 的公司的法说会里面有提到说，这个18年的 TDDI 的渗透率已经到30-35%， 那19年会再成长到40-45%。那所以预期这个2020年之后的渗透率会超过 50%， 所以表示说这个另外呢，就是 OLED 的出货好像也会跟着倍增。那他的问题是说，这是不是代表着这个 compare with 这个之前的这些传统的 DDI 或 TDDI 这些，因为它的 ASP 跟毛利率提高，是不是对力旺的营收也会有更大的贡献？那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啊，特别是我们在过去这三年里，其实我们的 DDI 的客户都大幅往5以下40，甚至我们现在看到28奈米高压客户的 tape out， 这些都是代表着我们的客户进入更高阶的领域，而且手机本身的驱动 IC 驱动面板的品质会更往上提升，当然会对力旺的在营收上面会有更大的贡献。那陈先生还有一个问题是问说，这个我们在4月24号的时候，董事会有通过一个决议，是通过成立子公司啊。那也这个问题很好，他问我说，那这个子公司是这个的目的是什么？那我想这也刚好趁这个机会跟各位投资朋友可以做个说明。因为各位也知道，我们进入这个安全性 security IP 的领域已经两三年了。那我们的 NeoPUF 啊，就像刚刚董事长提的 NeoPUF 在 FPGA上面的一个应用，那可以带来 IC 更强的保护性，以及更好的这个更广的安全性。但在延续的这个 NeoPUF 这个技术往下，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怎么让这个力旺的核心技术有更多更大的发展。于是呢，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能够 enhance the security function IP 的发展。那透过子公司的成立，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 talent 加入 eMemory 这样一个大家庭，来 enhance 我们在 NeoPUF 这个基础上面所想做的安全性的方案。那所以我们预期这个子公司能够带进 based on eMemory这个 technology， 我们这个 PUF technology 还有 OTP 这个 technology 这个 IP 这些平台上，可以提供更完整的安全性的 solution 给客户，所以这是我们成立这个子公司的目的。那以上说明。好，那这边这个有除了陈高商先问了一个跟 DRAM repair 市场相关的问题之外，那个这个瑞士信贷的刘先生也问了类似的问题，那我想就一并来回答。那刚刚董事长有提到我们的这个 NeoFuse 在 DRAM 这个应用上面可以 enhance整个的生产的流程，甚至可以让效率提高，业务更好。那当然大家就会关注说，那这个市场是多大。好，那当然如果以整个 DRAM 市场来讲，全球一年出货大概是8寸等效晶圆，大概是1亿片上下的这样的量。那当然这个我们在过去这两年内，其实我们已经从所谓38奈米、25奈米到20奈米，我们都开始做相关的建制。所以我们预期到在未来，特别是这个比较新的这些 DRAM 的平台上面，都是我们 addressable 的这个 market。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这边我们有一位朋友，没有是匿名的朋友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在新的应用里面呢，这个量产的时机非常重要。那可不可以说明在 DRAM 或者说 Flash 修补上面的应用状况？那是准备导入呢，还是完成设计呢，还是准备等待 Tape Out， 还是说要量产？好，那是以一般型的还是特定的所谓 specialty 的目标为主。好，那这边呢跟各位做说明，就是在 DRAM 这里，其实各位如果过去这一年来有在持续关注力旺的话，我们在 DRAM 的项目其实在去年中就顺利开始了。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的DRAM 其实已经完成了将近接近是高温甚至到车规的可靠度的测试分析，而且客户也进入量产，所以这是一个通用型的 DRAM 的产品。好，所以我们认为其实这个力旺的这个 NeoFuse 已经在 DRAM 里面已经跳过所谓的 Kaizen， 已经开始进入量产。那当然在 Flash 上面，我们现在确实是跟几个这个在做 Flash 设计的公司在讨论怎么进行。那我相信在今年我们也会进入实际的这个 Silicon 的验证。好，那个我们有一位朋友在询问说，这个在 DRAM 这边大部分是这个 IDM 厂，好，那这个权利金的收取，未来权利金收取的方式是怎么样？是一颗一颗收呢，还是一瓶一瓶收呢？怎么查证？好，那这个我们目前对 DRAM 厂是一片 wafer 一片 wafer 来收，好，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会比较简单，而且我们相信说这个以 DRAM 刚提到这个 TAM 这么大，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因为这些 IDM 厂其实都是大公司，那他们的出货或者它的产能多少其实大概都很容易被查证，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来做收取。OK， 那这边那个瑞士信贷的刘先生问了一个问题啊，他问说我们在能不能谈一下这个 NeoFuse 的 adoption 在 Foundry 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在 IDM 的策略啊。我想这应该指还是 NeoFuse 的部分。那目前我们的 NeoFuse 在主要的所有的12寸的开光厂里面都有跟力旺合作，也就是说 NeoFuse 对于这个在 Foundry 这端的话，各位在所有12寸的代工厂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这个 NeoFuse 的踪迹，所以其实我们在全球代工厂的这个所谓的 NeoFuse 的这个导入的状况其实是很完备的。那至于 IDM 这边的话，那当然 IDM 它本身cover 的状况比较多了啊，包括它有12寸有8寸那不同的技术。那我们当然认为说在 IDM 像现在全球仅存的这些 IDM 一定有它的优势跟它的利基啊。那我们在 NeoFuse 这边也是透过啊，就像是这个 DRAM，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哎，透过这个我们所带来的 value 能够切入这些 IDM 的厂。那像有些 IDM 在12寸这边，有些是 NAND Flash 啊，有些是 No Flash， 那有些是 CPU， 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当然依照不同的产品应用，我们会从 application driven 的观点来把这个 NeoFuse 能够导入到这些 IDM 的公司里面。好，这边这个陈一光先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问我说这个 PUF 目前的 FPGA 目前的进度哦，那还有就是这是什么样的公司哦。那目前这个 FPGA 的这个客户呢，其实我们的 IP 已经 deliver 给他，那他正在所谓的设计跟验证的阶段。那因为这个是一个7奈米的 project 啊，所以不论是客户的验证，或是工厂的整个的 MPW 的时间会比较久啊，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在今年能够看到整个 Silicon 验证的结果。那我们这个客户呢，他是一个 Fabless 的 FPGA 的 provider 啊，那我想他目前跟我们的合作还算非常顺利。好，那这边安联的调先问了一个问题，但他问了两个问题了，那其中一个是 FPGA 的，我想刚刚已经回答，在前面的问题已经回答过了。那他第二个问题是说，一般像这样子 DRAM 或是 FPGA 的潜在的机会啊，从商议合作到量产收权利金大概需要多少时间？那像在 DRAM 这部分，像去年我们的这个客户跟我们的商议合作到现在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进入量产了。当然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客户非常积极的在投入这个方面的开发，那一方面也是我们确实在整个技术开发上面非常顺利，基本上都是 first cut work， 所以整个的开发时间到它进入量产大概是一年的时间。那 FPGA 这边的话，当然要牵涉它用的制程啊。那以目前我们在代工厂的像七啊或七加这些的 status， 现在就是客户他一旦要采用的话，其实大概是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就可以容易导入量产啊。当然这个牵涉到客户本身的能力啦，那但至少一般来说，他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会看到他量产的状况。好，那这边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陈一光先生问的， 就是说，哎，这个CPU 公司都开始采取代工的策略，我想这个也是大家新闻你们都看得到的。那是不是在我们的 IP 应用，在 IP 在 CPU 的应用上面是有加速的效果？我想这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毕竟这些相关的需求，这个设计里面都有需要安全性或者是这个 OTP 相关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是存在的。那确实也会让我们在这上面 CPU 的应用上面的进展会有帮助。那另外一个是康和的王先问到，他说，哎，这些 IDM 大厂自己没有相对 NeoFuse 的技术吗？那我们导入这些 IDM 的可能性高不高？好，那其实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其实我们也是都业务端其在全球跟这些 IDM 都有往来。那我们确实看到这些公司它有 in-house 类似的技术，但是呢它本身的不管是效能可靠度其实并没有我们 NeoFuse 这么好。那所以我们认为 NeoFuse 在导入 IDM 这边的可能性是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的 NeoPUF 其实是根据于这个 NeoFuse 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安全性的 IP。那我想这个 NeoFuse 跟 NeoPUF 的这样的一个整合的 IP 对于这些 IDM 是有高的诱因的。那这边我们有三个问题来自不同的朋友。那第一个是匿名的，他问我们对于这个8寸12寸的这个渗透率的看法。那当然第一个我们在8寸这边其实有相当高的渗透率了，那我们相信在8寸这边还是会持续成长。那至于12寸这边，就我们在12寸以目前来看，目前的整个全如果 in terms of 这个 foundry 的 capacity 来讲，其实我们的对我们的贡献，我们贡献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哦。所以这个我们在12寸这边的渗透率，相信在未来几年会成长越来越大，也就是我们在渗透率上面会越来越高。这就像刚刚董事长提到，我们有不同的应用，不管是过去这两三年客户的 tape out。或是接下来的一些新的 market segment， 这些都在12寸上面会有相关的贡献。那另外这个大都会的威廉孙先生问说，这个 anti-fuse 在这个 IC 设计客户导入产品的时候有什么突破显著的地方，或是可靠度的比较，那是不是可以说明。那 anti-fuse 它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其实在整个量产上面，其实它有相对更高的稳定性，更容易的使用，以及更低的功耗，那它可以完全整合到整个 IC 里面去。那跟传统像这种 eFuse 来讲，它等于需要从外灌，然后它的稳定性甚至它在烧熔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额外的 yield 的 loss， 这些都是传统的 eFuse 的问题。所以 anti-fuse 其实不只是提供这些避免到这些问题之外，而且它可以把整个的可以做的事情，也就是容量大幅提高。所以不只是传统的 trimming 设定之外，它还可以做安全性设定，还可以把一些更机密的资讯给存在 IC 里面。所以 anti-fuse 本身compare with 过去的一些传统做法来讲，但是可以带来更大 IC 设计公司更大的利益。那第三个问题是陈一光先问的，是这个 NeoFuse 在 DRAM 为什么是从2520开始、哦、那这个 laser trimming 的做法在制程上是不是有极限，那在主流的这些 1X 的这些厂商它现在是不是还是用 laser trim 的方式、哦、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有几个讯息可以跟让大家参考，第一个是这个过去传统 laser trim 的这些设备呢其实已经不生产了、哦、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因素，但为什么不生产呢？表示说它的需求在减少，那为什么需求会减少？是因为当 IC 越做越大，它要 laser trim 的量越大的时候，雷射它本身有它的物理极限，它没办法在一个 IC 里面放进非常多的 laser trim， 所以这个从产品本身容量的提升，也就是制程的演进，就带进了这个 laser trimming 的一个限制。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 DRAM 厂都是从25，甚至我们有些看到38奈米就开始导入这个anti-fuse 或是 e-fuse 这样的 solution。所以这个我们预期，特别是像 e-fuse， 就像刚提的 e-fuse 也是有 e-fuse 的一些限制，因为它本身没办法这个透过 IC 内部自己去做一些设定，还是得靠一些大电流。那 anti-fuse 本身就避免掉像 laser trim 的这个限制，还有 e-fuse 的一些容量的限制，可以让整个 DRAM 的使用上面会更方便。那也可以让，特别是在 1X 这个制程，我们也耳闻了有些 DRAM 厂在 1X 上面的良率的问题。那这些良率问题怎么去把它救回来？其实不只是制程上面的 improvement， 还包括设计上面怎么透过更好用的这个 anti-fuse 的 solution 能够去做这个生产之后的 repair。我想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趋势。我们这个这次我们的陈高庄先生又有一个问题，他问我说，这个最大的那个 IP 公司啊，为什么选择是跟力旺合作，而不是跟IP 界的第二名的那家 S 公司合作？好，那这是个很好问题哦，让我想很久怎么回答。其实，但是答案其实很简单，其实力旺的这个 anti-fuse 的 solution。之外，我们还有个 path 的 solution，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 CPU IP 公司来讲，它当它发展这个它自己本身的 CPU IP， 还有这个它的 ecosystem 的时候，它需要考虑到怎么提供给客户更完备的方案，不单纯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OTP 或是 NTP 而已，它可能还需要考虑到说它能够。最好能够跟一个 partner 能够合作，提供一个完整的从存储的目的，还包括安全性的目的的一个方案。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跟这家 partner 合作的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好，这个我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法说会问题这么多，所以这个很不好意思，我们刚刚问只有这么一个小时。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是这个安联的廖先问的，他说这个就是某个大厂好像他的敌人出了一些良率问题，而且呢，这个良率问题可能是跟他当年授权的这个某个 anti-fuse 的技术可能有点关系。 那他说这是不是力旺的机会，那么问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们跟别人的差异。好，那其实各位如果长期在关注力旺，你会发现力旺在这么多年来对于技术开发其实是花非常多的 resource， 我们也专注在很核心的专利的发明。那其实要有一个专利其实不难，但是要好用、可靠，甚至可以大量量产的专利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力旺的 anti-fuse 的 solution 就是 neofuse， 我们其实解决了目前在市面上面 anti-fuse 所面对的可靠性的问题，尤其是在制程变动大的情况下或是制程不稳的情况下，力旺的 neofuse 可以避免掉误血甚至无法写入的状况。其实这最根源其实是元件物理，那我们因为透析元件物理，所以我们的 neofuse 可以避免掉这些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这五年，我们 neofuse 可以在全球各个代工厂都能够在第一，有时候是很有限的资源下面可以 first cut work， 甚至我们的 neofuse 可以提供到高温车规甚至非常低功耗这些相关的应用。那它的源头其实就是 neofuse 这个结构。那我相信这个我们这些潜在的 DRAM 的客户们，其实他们如果选择了力旺的 neofuse， 他应该都会避免掉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些良率的问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准备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好，感谢各位投资先进还有股东拨冗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法说会。那也就像我们刚刚回答各位的问题以及我的报告，那我们将会这个持续创新这个技术，来继续为产业跟股东创造更高的价值。那也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生意模式就是帮客户成功，帮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技术给我们的这个 Fabrics 的客户，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让我们的技术呢持续更好、更可靠、更稳定。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技术是能够这个在服务客户方面能够几乎没有什么问题。那也谢谢各位先进跟各位股东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的法说会就到这边，谢谢。
感谢各位参与力旺电子2019年第一季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3小时放置本公司网站 www.e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